第三集，东方拉着韩永丽到一边，我记得在部队见过你媳妇照片。韩永丽笑笑，看着远处的方子倩，小声说：“离了，这是去年结的。”东方纳闷的看着韩永丽，不敢相信的看着他。方子倩坐在挎斗里，看着两个人鬼鬼祟祟的男人在说悄悄话，大声喊着：“两个大男人，有什么背人的话呀？”
哎，没有。
东方边说边走过来，看着眼前的迷彩挎斗，韩永丽瞪大眼睛，发出一声惊呼：“
哇，太酷了！班长，这颜色太正了。哎，给我洗两天吧。”
东方哈哈大笑，还是没改你那孩子气的毛病。
你是所长了，骑这么个东西，你不怕别人说你呀？
韩永丽叹了口气，做了个无奈的动作。韩永丽开着警车，后面跟着东方的迷彩小野驴儿，一会儿功夫来到一家小饭馆。这里的设置很简练，特点很明显，都是一些跟毛主席有关的物件，为人民服务的宣传画、草帽、茶缸、镰刀，服务员都穿着绿军装，那个年代的胶鞋、白袜子，红领章、五角星，这样的特色餐馆吸引了无数怀旧的军人。韩永丽穿一身警服，下车前他就换成了便服。刚刚落座，韩永丽的爱人就来了，一个很俊美的女人，看上去很年轻。四个人相继落座，韩永丽拉着爱人的手介绍着说：“
我的爱人林文丹，现在是我的手下，在家里我是他的手下。”呵呵。
方子倩微笑着：“你们很般配。”
嫂子啊，你会看面相啊？实话说，我是利用职务之便把他追到手的。哎，咱们四个可都是当过兵的呀。
是吗？东方和方子倩惊喜地看着眼前的这个林文丹。方子倩接着问：“文丹，你是什么兵种？”“
我是野战五旅特勤中队的。”
林文丹的语气里充满自豪。方子倩惊喜地看着林文丹问：“
什么？你是野战五旅的？哪年兵？”“
前年回来的，当了四年兵。”
林文丹看着激动的方子倩：“
我也是野战五旅的，你看。”
说着，方子倩从脖子里掏出了那个代表野战五旅的项坠。东方和韩永丽张大嘴巴，同时发出怪异的声音：“
娘哎，这世界太小了。”
韩永丽和林文丹有一定的年龄差距，这在外人看来并没有多少新鲜的。如今社会里老夫少妻的多了去了，就算一个老女人嫁给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都不会有人过问。最好的解释就是，感情这东西一切皆有可能。对于方子倩和林文丹是战友这件事儿，的确值得庆祝。方子倩离开部队多年，很少和部队联系，就算是过去仅有的几次战友聚会，也不可能遇到林文丹，毕竟林文丹比他小很多。饭桌上，方子倩像是遇到知己一样，不停地打听着老部队的情况。林文丹也是捡着自己知道的说，毕竟他离开部队也有几年了，这里面最高兴的还是东方，因为东方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方子倩笑了，那种久违的快乐再次回到方子倩的脸上，就像创业之初，不管多么困难，不管遇到什么情况，方子倩都能用微笑去面对，去解决。现在酒吧处于一种维持状态，并且还会受到更多的外来阻力，这与东方的心情有关。酒吧的生命与方子倩的心情成正比发展着，而东方在酒吧里的身份是老板，其实是挂名的老板。不管黑白两道的哪一方，都知道东方子倩的内掌柜方子倩才是真正的大当家。看着方子倩和林文丹聊天，东方咧着嘴巴笑着，韩永丽也笑，笑自己福分大于天。当初他与前妻有了矛盾，不论谁对谁错，都已经无法继续生活下去。
离婚后，韩永丽不想再进入围城，可是黎文丹的出现竟然再次让韩永丽的爱情复活了。正沉浸在幸福中的韩永丽被东方打断了思绪。韩永丽，你认识于丽婷吗？东方趁方子倩和黎文丹聊天的时候问。
当然认识啊，有名的红蜻蜓，你不知道啊？
韩永丽纳闷地看着东方。
你认识怎么不早说呀？
东方低声埋怨着，便伸出胳膊给韩永丽身上看着他的纹身。韩永丽多聪明，一看上面的蜻蜓马上就明白了，瞪着眼睛坏笑着看着东方，心说难怪于丽婷悬赏搜索东方，看来他们隐藏的挺深呐。东方也看出韩永丽的误会了，想解释，但是守着方子倩这话怎么说。目前他要做的就是继续隐瞒胳膊上的纹身意义。
聚会的事儿要在家属你知道吗？
韩永丽问。
你嫂子不一定能参加，酒吧里事儿挺多的。
东方说。
谁说我不想参加呀？我碰到我的战友了，当然想参加，是不是文丹？
方子倩现在找到同伴了，只要林文丹参加，他方子倩当然也会参加。
我是怕你不好意思，
东方解释着。韩永丽赶紧接过话茬，
到时候再说吧，还有半年呢。
能把这省里40多个战友全聚齐的确不容易，红蜻蜓还真有魄力。
红蜻蜓？
方子倩发出疑问。韩永丽马上意识到说错话了，东方也有点紧张。韩永丽马上解释说，
我说的是于丽婷，我们那批兵的战友。
这样一说，林文丹和方子倩继续聊天，对比着那个野战舞履的项坠，这是专门为女特警定制的，很漂亮的军徽，背面是一把匕首，看似阴冷的匕首下面是一朵花，看不清是什么花，但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诠释。两个人对比的不是大小，也不是款式，而是上面刻制的字。方子倩的上面刻着一个七字，连文丹上面是14，两个人整整差了7个年头。方子倩的脸上并没有太多岁月的洗礼，连文丹在韩永丽跟前工作，是个出色的女警察，分到所里来不到半年就被韩永丽拿下。很多人都说，上级不光给我们分来一个出色的警官，还分来了一个漂亮的年轻嫂子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东方拉着韩永丽到外面去，讲述了胳膊上纹身的意义。韩永丽拍着东方的肩膀说，
老班长，你太封建了，没必要藏着掖着，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说出来又能怎样？我给你证明，你和于丽婷是清白的，你和红蜻蜓没见过面，跟嫂子讲清楚，你就不紧张了。
给我讲清楚什么呀？
两人回头，正好看见方子倩和林文丹站在门口。
没什么，嫂子，说着玩呢。
韩永丽解释着。东方一看，韩永丽这小子真会装，刚才鼓励我说出来，现在倒好，自己又不帮我解释了。他不帮我，我自己说吧，反正是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刚想解释，方子倩说话了。
东方，你胳膊上的蜻蜓另有含义吧？是不是跟于丽婷有关？
于丽婷叫红蜻蜓对吗？
声音不大，也没有过多训斥，可是钻进东方的耳朵里很难受，他后悔当初没说明白。
可是当初正和方子倩恋爱，他怎么当着他的面说另外一个女人呢？他没有想到于丽婷会出现。方子倩保持着微笑，等着东方回答，看东方尴尬的样子，接着说，
没事的，都是历史了，谁还没有年轻过呀？吃点饭回家吧。
看着进屋的方子倩和林文丹，东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他不是心虚，而是怕方子倩误会。
进屋之前，韩永丽告诉东方别担心，这事他会去处理。东方苦笑着听着韩永丽的计划，心说也只能这样了。回城的路上，迷彩小野驴没再开音乐，方子倩坐在挎斗里自己哼着歌，声音怪异。东方知道他吃醋了，想解释还没张嘴，方子倩就做一个停止的手势，这让东方很难受，就像是憋尿一样难受。于丽婷最近一直在忙着战友聚会的事儿，有的出差在外，有的定居外地，还有的家庭有了变动，比如离婚又结婚，韩永丽就是个例子。正在整理名单，有电话打进来，手机屏幕上闪着韩永丽三个字。方子倩接电话以前咳嗽了一下，保证说话的清晰度。
你好，是韩永丽吗？
于丽琴的声音很好听。
对，我是韩永丽，昨天我见到东方了，他现在是大老板了，有个东方子倩酒吧，你知道吧，那就是他家开的，他和他爱人方子倩的名字加起来就是东方子倩酒吧。
韩永丽很亢奋，好像那酒吧是他家的。于丽婷听得很清楚，东方子倩酒吧是东方开的，这个名声在外的酒吧竟然是东方开的，他简直不敢相信，他这么聪明的女人，有着编写小说故事的聪明女人，竟然没有把东方子倩和东方联系在一起。他也曾经受邀去那里，当然他拒绝了邀请，突然觉得很后悔，如果去那个酒吧里喝一次酒，是不是就能早一天碰到东方。刚才韩永丽还说东方和方子倩两口子开的酒吧，方子倩多么好听的名字，东方真有福气。他有些激动，他并不知道韩永丽打电话给他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能告诉他一些关于东方的事情，他就很高兴了。韩永丽接着说，
我想在大家聚会以前，咱们先小聚一次，小范围的互相了解一下，免得到大聚会那天挨个介绍太麻烦，关键是让你见见我媳妇儿林文丹，也是当过兵的。
是吗？太好了，那什么时候聚？
于丽婷急切地问。
我们两口子，东方两口子，加上你们两口子。
韩永丽说。
我还单身呢，谁们两口子呀？
于丽婷哈哈大笑。韩永丽一听有些尴尬，他本来是想把三个家庭放在一起，把过去那些懵懂的事情说开，免得让大家互相猜疑，尤其是替东方解释他胳膊上的纹身，守着方子倩和于丽婷，把事情说开，然后东方把纹身洗掉就算完事。可是于丽婷说他单身，这下麻烦了。于丽婷笑过之后说，
没问题，我正想见见那个叫东方的家伙呢，他欠我一个人情呢，让他们两口子还。
韩永丽心说，这下子坏了，方子倩小心眼儿，于丽婷满不在乎，怎么办呀？哎，谁让自己多管闲事儿呢？其实也不是闲事，自己班长的情感问题有义务去办理呀，吃到山前必有路，到那时候再说吧。韩永丽告诉于丽婷，明天上午他带着于文丹进城，然后电话联系，在东方子倩酒吧集合。于丽婷认为，凡是与温暖和甜蜜有关的场所，多半是充满了肮脏，包括东方子倩酒吧。虽是战友开办的，但是他心里也清楚，这样的地方总是与权色交易有染，答应了聚会，也就无法取消。这就是在部队留下的习惯，也叫信誉后遗症。想想那些红男绿女，想想那些走进围城的人，再对照自己，虽然身边少了个男人，但是更多的是有自由。他已过而立之年，仍然没有把自己嫁出去，没什么特殊之处，他就是觉得一个人挺好的，两个人在一起会很麻烦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是他并没有失去做母亲的权利，
也没有失去做母亲的欲望。他在小说里曾经写过，他会找到一个良种，散播在自己的沃土上，孕育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娃。于丽婷突然想给东方打个电话，转念一想，自己是单身，东方有自己的家庭，还是尽量避免吧。打开笔记本，继续新作品的写作。新小说马上要上市了，还要筹备签售活动，还要准备那个多年前的计划。东方和方子倩回到酒吧里，各自忙着。方子倩继续打游戏，东方看报纸杂志，多半是军事杂志。那些形状各异的战车，那些充满杀气的枪支，都是东方的最爱。看看时间，已经凌晨一点了。按酒吧的习惯，正是最热闹的时候。东方关好房门，进卧室睡觉了。他知道韩永丽已经约了于丽婷，对于胳膊上这个纹身，只有当着于丽婷和方子倩的面才能解释，而且还要让韩永丽作证，证明东方三年没出过油库大院。方子倩打游戏也是心不在焉，自从听说东方说有女兵约他聚会，方子倩就有些不痛快。关于战友聚会这样的事情，多半是男同志组织的。后来东方莫名其妙的要洗掉纹身，再听说韩永丽说什么红蜻蜓，方子倩终于明白，这个纹身与另外一个女人有关。这个东方竟然骗了我十年，他心里一定装着另外一个女人。方子倩不想争吵，她和东方的爱很深。恋爱时家人反对，两个人骑着迷彩小野驴私奔近两个月，回来创业时受到多方阻拦，地痞捣乱，城管追缴，同行排挤，等到今天，完全是因为两个人有过那些共同经历的岁月，形成了不可再动摇的爱。现在一个秘密被揭开，纹身是因为另一个女人，这让方子倩无法接受。可是她还是理智的控制着，她希望这是个误会，她等着东方给她解释，东方却偏偏不解释。看着东方进到主卧，方子倩也跟着进去，她不能没有东方，这个穿军裤和三接头的东方已经是她生命力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是什么让东方一直瞒着我？是我不够漂亮吗？是我不够温柔吗？好像都不是。三十出头的东方几乎什么都不缺少，车子、房子、票子一样都不缺，难道是缺少激情？我可以给他激情啊。走进卧室的方子倩关好房门，躺在东方的身后，揽着他宽厚的背，他想让东方有激情，想让自己融入东方的身体。他能做到的，他还年轻，他们曾经的缠绵总是让人回味无穷。东方能感觉到方子倩的变化，他无法用言语解释那个纹身，那就是用身体证明给方子倩吧，他是他最爱的男人。两个人行尸走肉一样滚翻着，东方轰然倒下时，方子倩哭诉着，东方，你别离开我。不会的，东方揽着方子倩，我不能生孩子，但是我能爱你一辈子。方子倩还在哭，我说了不会的。东方更用力地揽住方子倩，胳膊上的纹身正好摆在方子倩面前，听着东方的承诺，看着这个蜻蜓，方子倩闭上眼睛昏睡而去。第二天要聚会了，于丽婷特意穿了一身职业装，颜色很暗，她平时宅在家里写作时，也就是穿些休闲的衣服，很少穿那些亮装，头发做了简单的整理，特意在肩上搭了一个红丝巾。出租车上，于丽婷借助反光镜观察着自己的眼角，最近熬夜多，感觉有纹路了。快到酒吧时，电话响了。于丽婷一看这个号码，有些矛盾。她对这样的男人一定是敬而远之的，毕竟还要牵扯到自己的作品。她马上接通。喂，是马边审啊。
有事儿啊？
丽婷啊，签名售书活动希望你做一下准备。
好的，谢谢了，回头联系吧，我现在不方便。
于丽婷尽量不给其他对方任何交流的机会。
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中午吃个饭吧，我去接你。
对方还提出了约会的要求。
对不起马先生，真的不方便。
说着出租车停在了东方紫茜酒吧门口的广场上，突然身后一只手搭在于丽婷的肩膀上。
洪先婷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